千年流传的谋略奇书，多少人领悟它的各种真谛，妇孺皆知的兵法经典，谁能真正的让它深入浅出？战争迷中迷重磅推出系列节目，集各路大家之所长，生动解析战争中的三十六计。金玉谈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逃三阁，树暗走吃故，俯空苦远客，乌梁有美诗，机位连伐国。这是三十六计的记名诗，记下了这首诗就能记住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为什么有三十六个计策？对这个问题啊，这本书的总说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数，数中有数。总说中这两个数呢，一个是数学的数，一个呢是战术的数。这句话说的是六乘六得三十六，那么通过计算呢，可以得出策略，而策略的实施呢，又有赖于计算。
薛国安，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孙子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在这一系列节目中，薛教授将集他多年研究兵法之所长，通俗生动地为大家讲述三十六计中的制胜谋略。
在易经中呢，把一三五七九这些单数啊称为阳数，而把二四六八十称为阴数，而六呢是阴数中最中间的一个数，六六三十六，借这个六呢来表示阴谋诡计。三十六计呢就是借太阴六六之数的乘积三十六来表示诡计多端，或者表示兵法战术的变幻莫测。今天呢，我们就来进入三十六计的第三计，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计，计名出自于明代戏剧《三柱计》。戏中说的是宋仁宗年间，相国吕夷简、谏议大夫夏竦、御史大夫韩都等人结党营私，将主张改革的范仲淹视为生死仇敌，密谋将他除掉。他们设计让范仲淹任征讨军统帅，让他带兵去平定赵元昊的叛乱，企图借西夏人之手杀害范仲淹。戏中夏竦向相国吕夷简献计时说，这所谓借刀杀人，又显得恩相以德报怨，此计如何？此后借刀杀人作为一个计名，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和通俗兵书之中。三十六计作者认为，这一曲戏反映了古代常见的一种谋略，便直接引用戏中的关键字眼借刀杀人作为第三计的名称。敌已明，有未定，隐有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几句话的意思。他说的是啊，当敌人的真实情况已经暴露，而友军的态度还不太明朗的时候啊，要注意引导友军去跟敌人拼杀，而不必自己出力，以求保存实力。显然这里的借刀呢，并不是说真的去借一把什么大刀，而是指巧妙地借助友军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势力。那这里所说的杀人呢，也不仅仅限于去杀死多少敌人，而有更广泛的含义，包括破坏敌人的态势，造成敌人的危机，捣乱敌人的阵脚等等，都属于杀人的范围。那么根据这几句的内涵呢，我总结出借刀杀人这一计啊有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巧借他人的力量，这里的借呀，不是直截了当的去借，而是想办法发泄和制造敌人内部的矛盾，或者扩大敌人和中间势力之间的矛盾。第二呢，是损敌而利己，借力使力，打击的呢往往是主要的敌人，在自己不需要出面的情况之下，使得敌人受到了削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那么也就意味着我方的实力得到了保存或者得到了发展，或者说我方的态势呢得到了改善。那么古今战争战例中有哪些运用了借刀杀人的计谋呢？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具体的战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啊，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蒂等英法决策者实施的最经政策就是典型的借刀杀人。
马骏，国防大学教授，中国二战研究会理事，战史专家。今天马教授将讲述英法绥靖政策中借刀杀人的故事。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引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惊慌。从1918年初到1922年，英、法、美、日等国先后对苏联进行了四次严重的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遭到苏联人民的坚决反抗，干涉者失败了，但他们并不甘心。站在各自立场上的不同国家却在对抗苏联的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统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诞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就是苏维埃俄国。这个国家无论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悖。那么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最根本的分歧点在所有制的归属。社会主义是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人民所有制，而那是私有制。所以苏联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成为资本家阶级的掘墓人，而西方发达国家它恰恰是资本家阶级掌握着政权的。你要当我掘墓人，我不恨你吗？我能束手就擒吗？对，自为头号敌人。
193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战败了的德国和意大利重新恢复了国力，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支配和鼓动下，再次重温称霸世界的美梦，其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便是苏联。1937年，德、意、日三国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式以条约的形式确认苏联便是他们的主要敌人。
这个时候大环境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形成，但是这个市场还没有规则，所以说发达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利益的分配上，由于它没有规则，是用以武为原则的，谁有利谁得呀，分歧大。但是在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因为资本家阶级的掘墓人是苏联，在面临共同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又空前一致的团结起来。张伯伦和达拉蒂就推出了绥靖政策，就牺牲小国利益，牺牲他国利益，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就牺牲东欧和东欧国家的一些利益， 然后换取德国对和我自己的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进而呢将德国这盆水泡到苏联身上，而达到我们中国人所说借刀杀人以从中渔利。借刀杀人的精髓在啥呢？目的它的根本点是从中而渔利呀。
1938年4月，英法德意四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按照慕尼黑协定的规定，捷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其余领土由英法德意保证不再受侵犯。在德国的军事威胁和英法的压力下，捷克政府被迫接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苛刻条件。同年10月至11月，德国占领了苏台德区，继而又在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下，于1939年3月背信弃义地占领了捷克全部领土，并在同年9月进攻波兰，从而为以后进攻苏联打开了道路。
张伯伦达拉利的借刀杀人，如果说他成功了，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因为德国人的生存空间就是在东欧，包括苏联，他争啊。那么所谓他没成功也有道理，为什么？德国的算盘珠子不是你想借就借的，你想拨弄吗？恰恰在那段期间，希特勒是借力造势啊，顺水而推舟啊。你不就借我力量吗？好，我借着你力量，我先把波兰给搞定，搞定你想让我打苏联，门都没有，我回过头来打你法国。可以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之前呢，达拉蒂和张伯伦绥靖政策想企图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实际上按照中国人应了中国人那句话，就搬起这个大石头邦击把自己的脚给砸了，自食其后果。
1939年9月，德国攻入法国本土，4年6月，法国宣布向德国投降。与此同时，英国也被迫撤出西欧大陆。以后德国又加紧侵略东欧及南欧各国，意大利也乘机夺取了英法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殖民地。张伯伦达拉蒂原是想借刀杀人，谁知却使自己也深陷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脱身，这就是他们绥靖政策的可耻结局。
看完了上一个战例啊，现在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一些内容啊，跟我总结的借刀杀人这一计的特征做个对照，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一计的内涵。一是巧借，让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去攻打苏联，这就是借力。二呢是损敌而利己，损害捷克等国的利益来换得德意的同盟。那么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显示出借刀杀人的特征之外，还有哪些个经典的战争战例中也运用了借刀杀人之计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满清的皇太极继位之后，设法让崇祯皇帝杀掉他在战场上最强劲的对手袁崇焕，就是有名的借刀杀人的妙计。
徐燕，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战史专家。今天徐教授将讲述皇太极借刀灭袁崇焕的故事。17世纪初，努尔哈赤 利用女真部落的反明情绪起兵，在1619年与萨尔虎大败明军，此后席卷辽东。1626年，努尔哈赤亲自率13万大军攻打明朝在关外侵留的主要据点宁远城，当时只有一个中级官员袁崇焕率万余兵守城。
当时努尔哈赤父子攻下沈阳之后，横扫辽河平原，这个气焰正盛，这个率兵呢一直攻到明朝在关外最后一个坚固据点宁远城下。当时宁远守兵只有10000多人，努尔哈赤的这个后金军具有13倍的优势，认为那个宁远这么一个小城不在话下。但是没想到守宁远的袁崇焕，不但意志坚定，而且当时呢他还掌握着这个从荷兰引进的红衣大炮，在坚守城池的时候呢，一方面这个鼓励军民这个坚守不退，另外一方面呢用红衣大炮向这个后金军的这个就是阵营密集的地方实行轰击，使后金军一下子死伤数百人，军心动摇，他还率军呢出城攻击，把后金军打退了几十里。据有的记载是，这个努尔哈赤在这次作战中间被炮火击伤，回到沈阳之后不久就死去了。
努尔哈赤去世后，四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继位第二年，又率师攻打宁远，但是这次仍被已升任明蓟辽总督的袁崇焕击退。崇祯二年，即1629年，皇太极率后金军避开袁崇焕守卫的宁远、山海关等地，由蒙古越长城，长驱而入北京城下。袁崇焕立即率部入京擒王，抵达京城的广渠门外，以鸡皮之兵连续取得2次胜利。此时皇太极已将袁崇焕视为头号劲敌，千方百计要除掉他，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
皇太极首先就是逆写了2封同袁崇焕秘密议和的所谓密信，故意遗失在明朝军队经常出没的道路上。在信中呢，他以自己的口气就是约袁崇焕同他谈判商议议和。这个信呢后来果然被明朝军队拾到了，传到了京城。当时京城里有些官员呢对袁崇焕早有过节，再加上京城啊受到这个皇太极率兵的威胁，很多人非常恼火，把一腔怒火呢都发泄在袁崇焕身上，认为是袁崇焕呢引来的敌人，想接城下之盟。为了进一步这个加深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猜忌，皇太极还下令释放了2名就是刚刚被这个满清军队俘虏的明朝太监，让这两个太监呢这个在逃跑之前故意听到这个清军议论，就是说他们准备跟袁崇焕秘密议和。这两个太监跑回去之后果然向崇祯皇帝如实报告了他们这个所谓这个所见所闻听到的这个密情。皇太极实施的这一个借刀杀人之计，恰恰是打中了崇祯皇帝的一个要害。崇祯皇帝这个人就是每天上朝从早到晚，在这个帝王中间还算是勤政的，但是史书中间记载这个崇祯皇帝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科技啊，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嫉贤妒能，容不得有比他高明的人。袁崇焕这个屡屡建功，在很大程度上功高震主，这已经引起了这个崇祯皇帝的猜忌。因此崇祯皇帝利用这个袁崇焕的这个部署这个毛文龙呢来牵制他。而袁崇焕呢这个恰恰来讲在这个崇祯皇帝已经猜忌他的情况下杀掉了毛文龙，因为毛文龙不听命令，这个袁崇焕为了严肃军纪，所以说采取了这种手段。另外呢这个袁崇焕的就任之初 向崇祯皇帝保证可以五年平辽，事实上来讲呢，他又兑现不了，因此这个崇祯皇帝这个猜忌和失望结合在一起，就在北京保卫战的这个关键时刻，把袁崇焕呢关进了监狱。关进监狱之后，很多人说他是无辜的，但是崇祯皇帝也出于自己阴暗的心理，最后呢还是下令把他用最残酷的刑法，就是这个按我们这个通俗的讲法，就是千刀万剐吧，用这种残酷的折刑把他杀害了。
后人云，自崇焕死，边史亦无人，明王征绝矣。袁崇焕死后，明王朝再无人能抵御八旗铁蹄，再无人能成为明王朝大厦的救国者。公元1644年农历3月19日，崇祯皇帝在景山寿皇亭旁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而死，大明王朝寿终正寝。
看完了上一个战例啊，现在我们又可以把其中的一些内容跟借刀杀人之际的特点进行一些个对比。一，巧借，那就是借崇祯皇帝之手杀掉袁崇焕。二，损敌而利己，那就是杀掉心腹大患，明朝也就再无还手之力了。看完了上述两个战例之后啊，估计观众们对于借刀杀人之计有了个大体的了解。不过呢，也许有的观众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那么我们设置了互动环节来专门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这里互动环节中提出来了一个问题，
借刀杀人这一计的结语中说，敌已明，有未定，隐有杀敌，不自出力，这里的友是不是一定指朋友盟友呢？
按照这一计的原意呢，这个友字啊还确实是指朋友或者盟友，强调对于那些个态度不明朗的盟友要引导他们去打击主要的敌人，一旦他们出兵打击主要的敌人呢，他们的态度就明朗了，就只有跟我合作了。不过在实际运用中啊，这个友又不仅仅限于朋友和盟友，它的意思啊可以更加宽泛，既可以指借朋友盟友之力，也可以指借敌人内部的矛盾或者敌人内部某一种势力去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刚才两位专家分别讲的两个故事就反映了这几种意思，像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那么德国和意大利对于英法而言呢，它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他们联起手来去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皇太极呢却是直接借用了他的敌人明崇祯之手去杀掉了袁崇焕。由此可见呢，对于这一个友字呢，我们不要停留于字面意义去理解，而要从更加广泛的含义上去灵活的理解。借刀杀人这一计，它的精神实质就是强调一个借字，提醒人们要善于借助朋友之力，借助敌人之手去消除我们所面临的障碍或者我们所面临的危险。这个思想呢跟孙子所提出来的阴良于敌有些相似，孙子所说的阴啊就是一个借，这种善借的思想啊千百年来被一代又一代的兵家战将广泛的使用。世界战争史上啊有很多的经典战例啊都吻合了这一思想。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精彩的战争故事 运用了借刀杀人之计。
1955年11月，以色列制定了一个侵占埃及加沙地带和西纳半岛南端沙姆伊赫的作战方案，但苦于力不从心，未敢轻举妄动。因为从埃以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看，以色列处于劣势。恰逢1956年7月，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一行动得罪了曾经称霸中东的英国和法国。英法两国不甘心轻易丧失控制苏伊士运河的特权，暗中拉拢以色列帮忙，惹是生非，挑起战乱，并企图以此为借口出兵苏伊士运河，实行军事占领。以色列抓住这天赐良机，决定借刀杀人，入侵西奈。以色列首先从法国索取大量的武器装备，并秘密地与英法高级军事指挥官连续会谈，共商作战计划。这年10月19日，以色列在英法两国支援下越过边境侵入西奈半岛，第二次中东战争从此爆发了。战斗中，英法两国出动大批飞机空袭埃及，支援以色列地面部队的行动。埃军为了预防英法联军进犯苏伊士运河区，不得不削弱对以色列全力以赴的抗击，这样西奈战场的形势发生逆转。11月15日，以色列对西奈半岛实行了最后的军事占领。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尽管掌控了大权，但对各派系之间还是非常防范。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就开始暗暗地把异己和杂牌军推到第一线，利用日军之手消灭。日本投降后，面对日益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蒋介石再次使用了他的借刀杀人之计，把杂牌军推到了最前线。1945年9月，蒋介石接受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的建议，将一向不得喜爱的高树勋部调至新乡，准备让其打通平汉路，把他推上进攻八路军的战场。为此，蒋介石专门将高树勋由原来的新八军军长提升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然而不久，孙连仲就向高树勋提出让石峰城接任新八军军长一职，依旧归高树勋指挥，但是被高树勋婉言拒绝。此后尽管孙连仲还是积极保举高树勋，蒋介石又不停地委以重任，可高树勋知道蒋孙二人不会真正地相信自己。他曾感慨地对部下说，人家不把我们当人看，只要我们当炮灰，这种日子真难过呀。1945年10月，邯郸战役开始，经过10余日血战，双方损失都很大。关键时候，晋察鲁豫军司参谋长李达亲赴码头镇与高树勋深谈，在被解放军多面围困又根本无缘来救的情况下，高树勋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0000多人火线起义，战役立即发生逆转。最终解放军全歼敌军近40000人，生擒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40军军长马法武、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缴获山炮、火箭炮310门、轻重机枪1719挺、步枪9248支，获得战役的全胜。